京剧场，
耶稣复活寡妇的独生子。耶稣在加里勒雅湖畔的山冈上向门徒和群众宣讲了山中圣训以后，就带着门徒下山去到格法翁。当时的格法翁是加里勒雅湖边的一个重要城镇，也是水路交通的要道，不但设有税关，而且还有100名罗马士兵在这里驻扎防守。他们的首领是位百夫长，这位百夫长虽然是罗马人，却跟当地的犹太人相处得相当融洽和谐。耶稣早先在格法翁传教，所做的一切，这位百夫长听得很多，所以他对耶稣非常仰慕。所喜欢的一个仆人突然生了重病，瘫痪倒在床上，生命非常危险。因此百夫长急得要命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时候他突然想到了耶稣，一位人们称为具有天主能力的先知。百夫长自言自语地说，
对了，我应该去请求耶稣，他一定能治好我这个重病的仆人。哎，不行啊，我是个罗马人，不认识他们的天主，怎么好去请求耶稣呢？
百夫长对生病的仆人这么关心，可见他是个仁爱良善的人。他本来想去请求耶稣为仆人治病，但是他觉得自己是个外教人，不够资格接近耶稣。百夫长想了一下说，
这样好了，我拜托当地的犹太长老，请他们去替我求耶稣给我仆人治病。这些长老跟我的交情不错，这个忙他们会帮的。
百夫长拜托了几位犹太长老到耶稣那里去，替他请耶稣治好他的仆人。长老们找到了耶稣，一个长老说，
老师啊，百夫长的一个亲信仆人生了重病，瘫痪倒在床上，疼痛的要命，百夫长要我们代表他请你去医治他的仆人呐。
耶稣还没有回答，另一个长老马上说，
这位百夫长啊，虽然是罗马人，值得你去帮助他，因为他爱护我们犹太人，又给我们建筑了会堂。
从长老们请求耶稣的话中看出，这位百夫长温和友善，对被统治的犹太人民不但爱护，并且还尊重犹太人的信仰，协助他们建筑会堂。耶稣听了长老们说的，就答应他们的要求。
好吧，我跟你们到百夫长的家去医治他的仆人。
于是 耶稣就同长老们向百夫长的家走去。当他们一伙人距离百夫长家不远的时候，百夫长却又派了朋友在路上遇到了耶稣。长老们奇怪地问百夫长的朋友说：“
你们怎么也来了？”
百夫长的朋友回答说：“
百夫长要我代表他传话给耶稣啊。”
长老们觉得奇怪，百夫长不是请他们代表他来请求耶稣为仆人治病吗？怎么又派朋友来传话给耶稣？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时候，耶稣问百夫长的朋友：“
百夫长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呢？”
百夫长的朋友回答耶稣说：“
百夫长要我们代表他说，主不敢劳动你的大驾，我实在当不起你到我家里来。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会好的。我是上级指派的，受人指挥，但是我下面有受我指挥的人。只要对这个人说去，他就会去；对那个人说来，他就会来；对仆人说你做这个，他就去做。”
有百夫长的话，可见他有坚固的信心。他相信耶稣具有天主无所不能的权威，耶稣不必到病人跟前，也不必做什么，只要说一句话，就能治愈病人的病痛。当时，耶稣非常惊讶这位百夫长的谦逊和信心，就转身向跟随的群众说：“
我告诉你们，在以色列人当中，我也没有遇到这样有信心的人。”
耶稣这话，一方面赞许百夫长的信心，另一方面也感叹天主的选民以色列人信心浅薄，反而不如这个外邦人。为了报赏百夫长的信心，耶稣说：“
你们回去吧，按照百夫长的信心给他成全。”
耶稣所说的话有无比的力量，所以当百夫长的朋友回到那里的时候，看到百夫长的仆人完全痊愈了。后来，耶稣带着门徒到一座叫做纳因的城里去，还有一些群众跟着耶稣。纳因的意思是美妙的，它是加里勒雅省南方的一座小城，位置在耶稣的家乡纳扎勒的东南方，距离格法翁大约40公里，当时也是一座重要的城镇。耶稣和门徒以及跟随他的群众快要走进纳因城门的时候，忽然一队送病的人群正从城里出来，以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往墓地去，围绕在棺木旁边的人正伤心地哭着。人都看到这个悲伤的场面，心里也感到难过。一个门徒说：“
我最怕看到这种送病的场面，尤其是那个靠近棺木用手不断抚摸敲打棺木的妇人，哭得好悲惨哦。”
另一个门徒说：“
看样子那棺木中装的一定是这个妇人的亲人。”
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传统， 追悼去世的人和送葬是件神圣的事。送葬的时候，习俗上有一些陪哭的妇女，他们一边陪家属嚎啕大哭，一边念着死者的身世。当时从陪哭妇女的口中听出死者是个独生子，他的母亲是个寡妇。门徒上前去打听了确实的情形以后，告诉耶稣说：
老师，死掉的那个人的确是个独生子，年纪很轻呢。
另外有人插嘴说：
好可怜呐，死者的母亲还是寡妇呢，以后的日子她怎么过呢？
一个死去丈夫而寡居的妇女，她唯一的依靠和慰藉就是她的儿子。现在她唯一的独生子又年纪轻轻的去世了，这位妇女双重的悲苦，内心的伤痛真是无法形容。耶稣看到这位寡妇的悲痛，就对她动了怜悯的心。于是耶稣走上前去，靠近那寡妇的身边，温和地向她说：
不要哭了。
这位寡妇一面跟着儿子的棺木走，一面悲伤的痛哭，根本没有注意到周围的人和事，当然也不知道耶稣走进了他的身边。当他听到这句简单的“不要哭了”，那种充满仁慈和安慰的口气，已经感到了天主来临时所带给人的温暖。耶稣再靠近一些，用手把棺木按住。这时候，抬棺木的人都停住了脚步，送葬的人也停止了哀哭。跟随耶稣的群众以及送葬的亲戚朋友都围在灵柩的四周。死者的亲人们在痛苦和绝望之中看到了希望。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位，就是曾经以神迹治愈病苦和驱魔的耶稣。当时耶稣用清楚而有权威的声音对死去的青年，就像对活人讲话那样说：
青年人，我对你说，起来吧。
耶稣的话一说完，那个死去的青年张开了眼睛，坐了起来，而且开口说话。耶稣就把复活了的青年交给他的母亲。这时候，母子二人真是又惊又喜，兴奋地拥抱着。耶稣在这个神迹上面首次表现了他是生命和死亡的主宰。在场的人看到了这个奇迹，不但非常惊讶，而且也非常害怕。当时他们都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由于这个神迹显示了天主的能力，大家把这个光荣归于天主。于是有人说：
哎，在我们中间兴起了一位大先知。
在旧约时代，天主多次打发先知用言语和行为给百姓宣讲天主的威严和仁慈。另外，大先知厄里亚和厄利叟也复活过死人。现在耶稣使这个青年复活，所以他们推想耶稣是天主新打发来的先知，所以才这么说。另外有些人说，
天主眷顾了自己的百姓。
一般人民虽然不知道耶稣就是墨西亚， 但是他们却想到，借这位天主打发的新先知，墨西亚的时代快要来临了，证明天主眷顾了他们以色列人。于是他们称赞耶稣的话很快传遍了全犹太各地。耶稣传教的初期是在格法翁跟他附近的一些城镇和乡村，后来耶稣开始扩大传教的地方，走遍了更多的城市乡村，使更多的人能听到天国的喜讯。十二位宗徒经常跟随着他走遍各地。有一天，门徒向耶稣说，
老师，被你从他身上驱走魔鬼的女士马达勒娜，还有你治好他们病痛的约安娜、苏萨娜，以及另外几位女士要跟随老师一起照顾我们传教呢。
这些妇女十分敬爱耶稣，加上他们因为附魔或病苦而得到耶稣的救治，为了表示知恩报爱，决定帮助耶稣的传教工作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好意，就愉快地答应下来。门徒又说，
还有几位热心的女士说，老实上我们的生活很清苦，不但要照顾我们的生活，还要供给我们生活中需要的一些物品呢。
耶稣和宗徒们为了宣讲天国的喜讯而抛弃了一切，传教的生活非常清苦。这些热心的妇女们当时除了照顾耶稣和宗徒的生活，供给生活的用品之外，还救助别的一些穷苦人。当时巴勒斯坦一带妇女一向受到歧视，以色列男人在街市当中甚至于避免跟妇女谈话，那些犹太经师们却喜欢接受热心妇女的资助，有时候还剥削他们，可是他们绝不收妇女为弟子。现在耶稣接受妇女们的生活照顾，不但让他们跟随他，还接受他们做弟子。福音的作者路加特别记述这段事实，说明耶稣非常尊重每一个人，不论男性女性，大家都是天主的儿女，理当平等的。以上圣经剧场，耶稣复活寡妇的独生子，是新约路加福音第七章改编的，描绘耶稣以神迹治好了百夫长的仆人，复活了寡妇的独生子，都表现了耶稣悲天悯人的慈善，真是我们的救主。耶稣治好病苦的人，显示天国的怜悯出现了。耶稣复活死人，表示天国的生命进到人间。神迹更是一个标记，告诉我们天主的救恩已经来临，天国透过神迹进入了人的世界。以上节目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愿天主降福您。